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在上一课中，我们与您分享了关于诗篇的分类，今天我们就要在课程中继续的与您探讨诗篇的特性，以及诗篇的标题，还有一些结构，以及诗篇中我们常常会遇见的细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课程中要与您分享的。在诗篇的当中，我们最需要了解的不只是它的分类，我们也要了解到诗篇它的特性。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们也许都已经了解了，圣经它启示的核心是基督，圣经的每一卷书、每一句话、每一个预言、每一个应验、每一个真理的启示，它都与耶稣基督分不开的。所以有许多的圣经学者都这样认为，在圣经中的每一个分类的书卷，它都与基督有一些密切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把整本圣经把它分成七方面，从这七方面的分类，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圣经的经卷与基督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我们在旧约的里面把圣经分为摩西五经以及历史书，而摩西五经以及历史书是预表基督。不论是在伊甸园，不论是旧约一些圣经的人物，或者是圣殿，或者是会幕，有很多地方都预表基督。利未记里面所献上的羊羔，那些赎罪祭，那些赎愆祭，那些燔祭、平安祭、素祭，这些都在预表基督。所以摩西五经与历史书，它最重要的是在预表基督。接下来的就是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中，我们看见它更多的是来赞美基督。在诗歌智慧书里面，它有这样的特性，它在述说基督的美德，是在赞美基督的慈爱。所以很多圣经学者都把诗篇的特性标定在赞美基督这个特性上。接下来就是先知书。先知书我们当然知道它是有关预言的，而这些预言的焦点也就是基督，所以先知书它的特性就是预言基督。先知书完了之后就是新约了。新约中我们又可以分成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四福音。四福音是描写基督。当我们在一些课程中我们读基督生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最主要的材料来源是四福音。所以四福音最重要的是描写基督他在肉身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 他说了哪些教训，启示出了哪些重要的真理，他解释了哪些旧约重要的真理。这都是四福音里面所启示的特性，是描写基督。接下来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那是讲到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建立就是传扬基督。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使徒们，这些门徒们，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福音传到那里，这个传福音当然就是传扬基督。接下来就是书信，保罗书信也好，彼得书信也好，约翰书信也好等等，这些都是在解释基督。不但是牵涉到旧约的解释，更多的是新约的解释。所以说书信是在解释基督。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启示录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呢？哦，启示录它所描写的重点当然是预言，当然是启示，但是最重要的是荣耀基督。启示录它的特性就是要荣耀基督。所以诗篇它在整个圣经里面，它也是没有离开与基督的关系，而且诗篇它是赞美基督。所以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特性。即便是有一个诗人他在认罪，这个认罪也仍然是在赞美基督，因为只有基督有赦罪的恩典，因为只有基督他才能够带给我们完全而且永远的救赎。所以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上的了解，我们读每一篇诗篇，我们都可以从赞美这个角度来读诗篇。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您往后读诗篇会更加读出诗篇中的那种真理的启示，也能够读出诗篇中的喜乐，读出诗篇中的能力，因为往往能力是从赞美里面生出来的。一个懂得去赞美神的人，他能够远离罪恶；一个懂得去赞美基督的人，他会远离软弱，他会远离试探，因为他懂得赞美基督。怎么样能够得着能力呢？怎么样能够从忧伤变为喜乐呢？赞美基督。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了解到诗篇的特性以后，就能够在每一次读诗篇之后，你都能够用赞美来结束你的读经。这是关于诗篇的特性。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是诗篇的结构。在诗篇的结构里面，我们大概把它分成三类。换句话说，150篇的诗篇里面，我们大略的可以把它分成三种结构。第一种是对照的诗体。请我们打开诗篇103篇。我们以这篇诗篇来做一个例子，帮助我们了解在诗篇对照体的这种结构。请看诗篇103篇。诗篇103篇总共有22节。很巧的，我们把它分成一半，那么它的中心就落在第11节。在第11节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诗篇103篇它的对照体的结构就从这中间的诗句中间就分开了。所以在第十节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一节经文它所对照的是第12节。那么第9节，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第8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对照的就是第13节、14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第7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对照于第十五节，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十六节，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是我们看见第七节却告诉我们，神让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其实第七节那个法则，它有道路的意思，就是神让摩西知道神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叫以色列人知道神的作为。神的道路，神的作为是平行的，然而世人好像草一样，这些草枯干之后被风一吹，就再也没有人认得出来这个草是从哪里吹过来的。但是神却不要我们像草一样，因为神看我们为宝贵，神认识我们，他不但认识我们，他也要我们去认识他。所以第七节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这是对照的。请我们再看第六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对照在第十七节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第十八节对照的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基于他的慈爱，不但是基于他的慈爱，请我们看看第三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第四节，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神凭着什么来启示他这样的恩典呢？第十九节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神他是天上做宝座的，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神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记得在四福音里面启示，耶稣基督有一次为一个瘫子治病的时候，耶稣先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再跟那个瘫子说，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走吧。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就怀疑说，他哪里有权柄可以赦免人的罪呢？所以我们知道，只有有权柄的神，有权柄的基督，才有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很简单的从诗篇103篇看到这种对照诗体的结构，帮助我们以后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倒不是说每一篇诗篇你都可以把它割成两半，然后像我刚才这样子来对照。但是如果你这样对照起来是有意义的话，那么你就大概能够抓住这些诗篇是属于对照体的诗篇。所以我想您在读经的时候，您要注意这一方面的诗篇。第二方面，诗篇的结构有第二种，就是交替体。什么叫做交替体呢？我们请参考诗篇第五十九篇，请我们翻到诗篇第五十九篇。诗篇第五十九篇，我们要借着这篇诗篇来认识诗篇交替体的结构。我们注意到诗篇五十九篇是一个祷告，是大卫向神的祷告。我们请注意，这个祷告是交替的方式祷告。请看第一节，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第二节，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这是大卫向神所发出一个求救的祷告。但是请注意，第三节第四节就不是一个求救的话语。第三节第四节说，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孽。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请注意，第三节第四节 大卫在神的面前表明自己的无辜，所以这是一种交替的方式。大卫不是一直在那边不断地求神拯救他，大卫在求神拯救他几句话之后呢，几句祷告词之后，大卫就向神诉说他的冤屈，求神鉴察，求神帮助。到了第五节，请注意，第五节说，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这又是开始来向神求救。然后请注意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说，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好，请注意第六节第七节，他的主词是他们，所以大卫他这两句话不是在向神求救，而是在向神诉说那些恶人那些仇敌的恶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见这种交替尸体的一种结构和特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与您分享诗篇的第三种结构，这第三种结构是一种混合体。我们要透过诗篇第36篇来与您分享关于这种结构。第36篇，诗篇第36篇也是大卫的诗篇。在第36篇里面，为什么会说它是混合体呢？我们请注意这一篇诗篇，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大卫在祷告中向神诉说这些恶人的恶行。当大卫在向神诉说这些恶人的恶行的时候，他的重点是放在这些恶人跟神的那种关系。因为恶人说，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在向神祷告，好像在神的面前来诉说，说神啊，你看这些恶人他们根本不怕你。所以这不是大卫在向神求救。而在这篇诗篇中，我们也看见大卫并不是在向神求救，最主要的大卫是歌颂神的慈爱。第五节开始，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护。所以大卫他虽然是在神的面前来诉说这些恶人的恶行，但是他的焦点不是放在恶人的身上，他的焦点是放在神的慈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初初来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和第二段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这就是混合体的一种特性。在诗篇中有不少的诗篇是有这样的结构，他们彼此之间上下文之间好像你抓不出那种连续的关系，好像这36篇一样。前面这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在说这些恶人，但是第五节开始又在说神的公义。所以这种混合的诗篇，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免得我们把这些混合的诗体做了一种混合的解释，反而使我们所解释的圣经或者所要领受的真理就混淆不清。所以我们在读这种混合体诗篇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要把它分得清楚，同时在这种混合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它所启示的那些焦点和方向。所以诗篇36篇很清楚的是帮助我们去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是生命的源头。第九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请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注意 在我们所读的诗篇的结构里面，是属于对照体呢，还是属于交替体，还是属于混合体？不论是哪一种结构，都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更准确的来领受诗篇中的启示。这是诗篇的结构。接下来要与您分享的是诗篇的细拉。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这些圣经的经文，这些诗篇的诗句，在启示到一半的时候，它会加上了两个小字，就是细拉。我们特别来解释这个细拉。这个细拉出现在诗篇的里面，是有五方面的意思。这个细拉第一方面的意思是一种差越，一种中曲。在这种差越，就是插进来的音乐，或者说当诗篇他们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停住了，唱诗的诗班就停住不唱。他们停住不唱，并不表示这个诗唱完了，而是他们中间有休息的时候。在这种细拉的位置上，那些乐器仍然要发出它的声音，就是说这些乐器不停止，但是唱诗的人他要停止。这是第一种意义。第二种意义，细拉有分段的功能。换句话说，我们在读诗篇，我们不太容易分段。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这些编圣经的学者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些分段，但是这些分段有时候是不太清楚的。但是细拉它却是当时写诗的人所做的分段，这种分段就是绝对好的。所以这种分段可以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细拉之前是一个段落，在细拉之后是一个段落。在这种段落与段落之间所启示出来的主题和思想中心的焦点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遇见细拉，我们要特别留意它是一种分段的意思。第三点，诗篇中的细拉它有类似我们在唱诗的时候那种高声的那种意义。换句话说，碰到细拉的时候，就表示你在这个地方你唱诗的时候要特别用力，是一种加强的一种记号。这在我们学唱歌的人就特别了解，在细拉的地方就是标定的，在当时候的那些唱诗的立位人，他们要在这个时候要提高他们的声音，要加强他们的声音。第四点，在诗篇中的细拉它也有转调的功能，类似我们在音乐中那种转调的功能。本来它是某一种调子，比如说它本来是朝露这个调子，但是现在要转成这种马哈拉的调子，所以这个时候细拉就写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会转调。这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倒不是说很多诗篇都要从朝露转成马哈拉，而是说这是一种转调。最后，诗篇中的细拉它有延长的功能，在诗篇的当中是用音乐跟人来唱的，所以有时候有一些音要特别拉得长一点。我们弟兄姊妹们中间有喜欢唱诗的弟兄姊妹们就特别了解，有一些诗歌你唱到最后你不能马上结束，你必须把它多拉个几小节。所以这个细拉也有这样的意思，帮助我们可以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中国人在读唐诗那样子啊，一边摇头一边跨出我们的方步，然后一边在那边唱，哎，就有这样的味道。所以我们在诗篇中若是遇见了细拉，您不妨靠着神的恩典，您用唱的方式把它唱出来，这样子您读诗篇会读得更加的有味道，更加的能够读出它原来的那种韵味。这是诗篇的细拉。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最后要与您分享的是诗篇的标题。您在读诗篇的时候，在每一篇的篇号之下， 以及经文第一节经文的第一个字之前，你会发现在圣经中有一些小字，这些小字我们就称它为圣经诗篇中的标题。这种标题有很多不同的内容，而这些标题它也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启示这个角度来看诗篇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标题列入启示中的解释。所以一般圣经的学者在解释诗篇的时候，不会把诗篇中的标题列入启示的范围。换句话说，在每一篇诗篇中，它一定有一个真理的启示，但是这种真理的启示在标题中却不会涵盖它的启示。也就是说，标题它的用意不是用来做启示的。譬如说诗篇第37篇，它的标题是大卫的诗，这个大卫的诗这四个字它没有什么启示的意义，它就是告诉我们这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但是在第37篇里面的信息却不能够用大卫的诗来做解释。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遇见了这些诗篇的标题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地方。这些标题都是提到是作者或者是一些调子，而这些调子都已经失传了。所以我们现在不但是了解了诗篇的结构特性，我们也知道细拉的意义，如今我们对于标题又有了一些认识。我相信在下一课当中，我们正式的进入诗篇的经文里面，我们将会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节目进行到这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再一次帮助我们来认识诗篇的特性、诗篇的结构以及诗篇中的细拉标题。愿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细腻的心，一颗清楚的灵，使我们更有清晰的思想，使我们可以来领受诗篇中您所启示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也祝福这个课程。我们将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节目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您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在接到您的信之后会马上写信给您。我们下一课的课程是关于诗篇第一卷，我们要从诗篇第一篇开始进入诗篇的内容。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祝福您。